中信月刊2013年9月第52卷第9期总编号617，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李林美贤，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弱势协会 CBM 在1986年建立，主旨是帮助弱势的人士。我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作者徐宗敏。离乱中捡回来的命。60多年前，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负责运送辎重型的重武器。194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关键性的一年，那时正是国共内战的后期，全国处处烽烟，好似一窝沸腾的水，60万军民随着漩涡转动，大小路上挤拥住车队和汹涌的难民。那年母亲40岁，挺住个大肚，算是高龄孕妇，还带着一个12岁的仔，随军来撤退。虽然说是随军，其实是各走各的，然后约定在某个地点会合。父亲军务前身，尤其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实在无法只可以兼顾家眷。离乱的路上，到处都是尸体和散落一大地的钱币和黄金，还有哭喊着找父母的孩子，弃婴更是到处都是。人命一如蝼蚁，父亲对母亲说，孩子生下来如果成了妇女，就丢了他了。护送母亲的是一对文职的军官夫妇和一名助产士，他们一路上逃避炮火，到了一处农庄，兵荒马乱之际，在一个模糊的时间，一个模糊的地方，诞下了一个真实的女婴，好像小猫那么大小的躯体，那个就是我了。农舍连一杯热水都没有，产妇要在饥寒交迫之下赶路，只是凭着一双腿攀越多座大山，由浙江走到去福建，各种的艰苦是无法形容的。最简便的行囊对他们来说都是重担。曾经有个士兵执到一大堆的银元揣在怀里，但是一面走一面掉，真是走不动的了。但是母亲始终都不肯将我丢弃，虽然我生来身体是孱弱，哭声微弱到好像猫那样，眼看都是不活得长久的了。母亲在码头挤上最后一班开往高雄的船，那个是护送的人拼命将他拱上去的，抱着婴孩，拖住个仔同埋行李，佢失魂落魄咁样上咗甲板，被挤拥嘅人群一冲撞，婴孩就跌咗落地下，然后后面一个男人忍唔住脚，一脚就踩咗落个婴儿嘅胸口上边，一阵惊呼声中，经过孩子当场系断咗气，母亲将我抱起，迟延紧正准备将我掉咗落海。忽然婴孩咳了一声，就喊了出来。由出世起，我就好像在死人堆里面执回来的命，但是有股力量托住，在千难万劫之下将我带到了台湾。父心刚硬，至忠信主。之后母亲在一次报道会里面听到耶稣的爱，大受感动， 惊讶世上竟有如斯的大爱，在乱世中这个真是最好的消息。他立刻决心信耶稣，并准备将这么好的一位救主介绍给丈夫。那时我父亲在外岛大陈前线驻守，偶然放假回台湾，听闻妻子信了耶稣，怒不可遏，先是将他的圣经掉了落垃圾桶，然后将他困在房里面，不准去礼拜堂。好彩父亲休假之后就返回驻地，我们又可以恢复聚会了。母亲一直为我爸爸的灵魂祷告，感谢上帝，我是在赞美和祷告声里面长大的。父亲复原返回台湾，他就没有再逼迫我们了，不过仍然时常都说，你们都上天堂就给我落地狱啦。母亲为我爸爸祷告了20年，直到他临终的时候，父亲在医院里面喊了，但是仍然是拒绝不肯相信。他说不可以因为给面人而接受耶稣的。母亲拉我去到床边跟我说，你放心，爸爸会信主的，主已经对我说了，我去了之后你要接下来为爸爸的灵魂祷告。母亲有颗单纯的心，深信上帝必垂听祷告，他有信心，事情就成就了。我从小跟母亲一起祷告，他的信心深深影响了我。没错，主怎样讲，事情就怎样成就，只是在那时人的眼还未曾看见。我开始学习在祷告里面留意圣灵的感动，这样然后才能够从上帝的眼光去看事情。依人的判断，爸爸是没有信耶稣的可能。妈妈去世了之后，我又嫁到香港，她身边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她的心又这么刚硬，怎可能信耶稣呢？我在香港唯有天天这样为她祷告，每年回台湾去探望她。后来她中风跌断了脚，我在床前将救恩讲完又讲，她仍然在那里摇头，重复这样讲着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母亲回天家之后的第12年，爸爸再次中风住院，那次的情况严重，我看着他惊恐的眼神，我的心情很沉重，最后问他，爸爸，你真的想死之后入地狱吗？他的眼泪流了出来，我说，你跟着我认罪祷告好不好？他第一次点头，接受了主耶稣之后泪流满面，爸爸真是得救了，我亦都流泪满面，上帝成就了母亲和我多年的祈祷。丈夫悔改奉献事主。另一个我专注地天天为他祷告的男人就是我的丈夫。他本来是单纯爱主的，可惜入了电视台做幕前工作之后，就整个人都变晒了，对名和利的欲望真的会败坏人的信心。他开始不去聚会，对一切属灵的事物反感，宁愿和电视台的朋友喝酒聊天，到后来更加不肯回家。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只是知道我是信主耶稣的，一切悲伤和眼泪可以向主耶稣来倾诉。有时是基督徒的姊妹来我家，有时是在电话里面，一有机会我就找同伴来祷告。可是我祷告了2年，仍然好像石沉大海那样毫不见果效。 甚至有时候灰心了，夫妻仲大吵一场。在一次祷告里面，我闭住眼看见丈夫全身乌黑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带着害怕继续向主呼求，好奇妙，那些乌黑好像鳞片那样脱落，我祷告直至那些鳞片脱尽，知道是主在回应我的祷告。这件事只有同我一起祷告的姊妹知道，不过我还是要再等多两年。信心时高时低，但上帝用他自己的话坚固我。他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第1节。想不到丈夫有一日忽然验出患了癌症，他惊惶失措，我心里面平静，知道主在作工。我告诉他听，你的病必得到痊愈。他好怒地说，你是医生吗？讲这些安慰人的废话有什么意思啊？感谢主，丈夫现今是传道人。那是因为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上帝的爱大大地临到他。主听祷告，浪子回头。第三个我专注地日日为他祷告的男人，就是我的仔。他小的时候，丈夫在电视台里面工作，时常将压力带回家，儿子几乎在我们的争吵声里面长大。虽然他幼年的时候已经就浸接受了耶稣，但他童年累积的创伤令到他对信仰反感，对父爱怀疑，还包括了天父的爱。我们移民美国之后，儿子变得更加叛逆，经常带着怒火，父母的话一句都听不入。我就只能够为他祷告。不过当时多了传道人丈夫做祷告的伙伴，我们好像圣经里面的寡妇，无依无靠，就是不肯就此放弃，缠着主，要他务必要救人，不仅只求儿子事事平安顺利，更求令到他恢复和天父的关系，并有爱主的心。有时祷告中夜，如同雅各和上帝在那里摔跤。请参看创世纪32章22至32节。若不蒙祝福就不放手。儿子研究所毕业之后，不想住在屋企，要远走台湾。那怎么办呢？在屋企里面住已经是这样了，离开了屋企还有机会回到主的跟前吗？不过有了前两次的经验，我深信主必定垂听祷告，只是要按住他的时间和方式来成就。但我没想到会等到这么久。由儿子17岁到32岁，这15年里面，我们持续地为他祷告。忽然有一日，儿子打长途电话回屋企，他说到了台湾之后，所有的事都不顺利，辛苦到就来要患抑郁症了，去看医生。医生用圣经的话鼓励他。有一日在路上边又遇到一位旧同事，他信了耶稣，一直向他诉说自己蒙恩的见证。儿子从小背的圣经忽然间好鲜活地在脑海里面出现，就好像大锤那样敲打，又好像大手紧紧地握着他的心。那个不肯放开他的爱令到他睡不着，终于他恢复了敬拜和聚会。他还说，每次聚会的时候都会令到他好感动。 在长途电话里面，他兴奋地讲了几小时。15年的祷告等候，我看见有一位浪子回家。继续承担上帝的托付。当年我是在火里面被抢救出来的一根柴，早应该化为乌有，然而上帝从死人堆里面救了我出来。我虽然带着先天不足、长期软弱的残躯，竟能够与永恒有份，在祂的旨意里面尽上一份力，藉着祷告将人带到永恒的上帝面前。这样岂不是每一个圣徒的基本侍奉吗？最近我的孙出世了，不理我还可以再活几耐，仍然愿意接过主的托付，以余生为他祷告，直到见主面。认识自我，作者感花。古人话：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亲身体会到，除非上帝赐俾我哋属天嘅智慧，否则系好难认识自己嘅。因为我哋时常都系睇到人哋眼中嘅细刺，但系睇唔到自己眼中嘅良处。对自己认识浅薄，在我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接受祂做我生命的主之前，对自己的认识非常的片面和浅薄。第一，从前我认为我没有拒绝耶稣，亦都会去教会，应该算是一个基督徒，虽然说不上是虔诚，但我敬畏上帝，绝对不敢故意是得罪祂。第二，是作为一个人，我虽然算不得上是几高尚，但基本上自己是一个善良、纯洁、没什么低级趣味的人。但我是不是真的好像自己想象那么好呢？自从2012年初开始，上帝感动我祷告求智慧，给我真正认识自己。上帝应允了我的祷告，我对自己渐渐有了新的认识。第一，我发现我对上帝是惧怕多过敬畏。之所以我不会故意得罪上帝，因为我害怕遭到惩罚。第二，因为受无神论深刻的影响，我对祷告的功效是将信将疑。我不确定上帝真的会听我的祷告，这种不确定是令到我不能够坚持祷告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时候我祷告只是为了应付一些事，时间不会超过5分钟。第三，在我心里面其实并没有将圣经看为上帝的启示，所以时时都不搞得清楚圣经上下文有什么联系。我只是看字的表面，不理解其中的精义，所以读圣经时常都读不下去，亦都没有饥渴的心。第四，我总是觉得上帝离我好远，有时候将耶稣看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明，有时又将他当是一个远古的人。我是感情丰富的人，然而看耶稣的生平，对他的死和复活完全是无动于衷，好像跟我没有一点的关系。我和上帝只是停留在理性的层面，生命里面没有经历过他。第五，我羞于启齿对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一来怕引起误会，二来我的生命并没有多少的改变，没有见证可以说，因此从来都没有向人家传福音。至于身为社会的一份子，上帝让我认识到，第一，我的善良是十分有限， 我爱自己远胜于爱别人，爱人远胜于爱上帝。我其实是十分的自我中心，想自己的事远多于想别人的事，想人的事远多于想上帝的事。从1990年到2001年，我坚持去教会，主要的目的是去学习有关怎样处理家庭的关系的知识，从而建立幸福的家庭。还有，我是很担心个女，她又聪明又倔强，时时令到我很头痛。我怕她在美国这个自由的社会里面会误有歧途。我希望孩子在教会里面能够获得正确的价值观念。2001年，我有祷告蒙垂听的经历，很兴奋。我希望上帝给我爱心，很关怀别人。于是我去教会的目的就变成为要得到爱的能力。很多时候，我做好事，做好人，只是想向自己和别人证明我是好人，亦都想告诉上帝知，我愿意为他付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很少想到人家的感受，更从来不会想到上帝会不会高兴。我只是爱那些可爱的和爱我的人，对我认为不可爱的，我是相当冷漠。对故意伤害我自尊心的人，我更加毫不客气。我对别人的爱只是局限于满足那个感情和物质的需要，很少会关心他们的灵魂。第二，我的品行在上帝面前亦都是污秽不堪的。我曾经讲过一些说话，做过一些事，都是大大地得罪上帝和得罪人。第三，我的品味亦都远远未达到上帝对我的要求。我爱世俗的小学问远超过爱认识上帝。我好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花了不少的精力学习包括文史哲在内的相关知识，却是不愿意在上帝的话语上面落功夫。读圣经时常都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我爱人浅薄的小智慧远超过上帝深奥的大智慧。我力求读明白道德经是道家的经典，和四书是儒家的经典，但是对圣经就是不求甚解。我爱上帝高超的智慧，却没有想到要得到这个智慧的本体，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对上帝的信心不足，尽管我知道应该将自己完完全全地交托给他管理，然而一直都是做不到。第四，长期和上帝的关系不正常，因而与自己和其他人的关系也都不好。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失败者，时常觉得是很委屈。2001年7月，我患上了忧郁症。在以后的十年，我必须坚持服药。一旦停药，旧病就会复发，一发作就很严重。但感谢上帝，因为生病，我然后才认识自己的有限，看到自己是罪人，我开始感受到上帝是这样爱我。他藉着圣经的话安慰我，鼓励我，通过家人、朋友、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关心我、照顾我。至今我依然非常感谢那些在我生病时间曾经帮助我的所有的朋友。上帝满有恩典，他改变了我的生命。现在我的心态变了。第一，我对上帝既敬畏更加尊敬。去教会是为了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和信徒相交、一同学习。所以我去礼拜的时候 一定要求自己和孩子要衣着庄重整齐，将最好的献给上帝。我唱诗的时候是衷心赞美感恩，听到的时候做笔记，回家之后查阅，并且是默想相关的经文。上主日学，我认真听讲，积极提问，落堂之后我认真这样做作业。第二，我时常清晨起床祷告，赞美和感谢上帝，并且认罪，求上帝赦免。我天天为自己和家人祷告，为教会祷告，求上帝做我生命的主人。我将全家交托给祂，求祂管理和护佑。我为亲友祷告，希望他们亦都能够认识耶稣，得到永生。我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为教会兴旺，为肢体的身心灵祷告。第三，我对自己的看法亦都改变了。我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因为有上帝帮助，我不再好像以前那样自我中心。因此我不再感到委屈，与耶稣相比，我的委屈是不值一提的。感谢上帝，祂彻底地医治了我的忧郁症，我的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喜乐，现在不用吃药都可以睡得着觉，药物的副作用从我身上面消失了，我的精力充沛起来。我时常大清早就起身来锻炼，工作的时候我的脑比平时都聪明，胃病亦都有好转，因为锻炼得多，体质亦都增强了。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希望可以回归，因此积极地帮助人，同人交朋友，向他们传福音。我有一个妹妹生病，我帮助她，引导她祷告上帝，上帝真的医治了她。我有一位中学老师患了绝症，我在电话里面为她流泪祷告，她好受感动。临终的时候，当别人问她信不信耶稣，她说信。我现在每一个礼拜有几日会在长途电话上面和我一个老同学上圣经的基要真理课。朋友，如果你今日生活得好好，不要忘记这些的好并不能够存留到永恒。如果生活过得不好，要信靠上帝，因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在这里我要用一首短诗来结束。这首诗这样说：满纸认罪言，一把悔罪泪，万道感花痴，盼解其中味。满纸感恩言，一把喜乐泪，莫道感花痴，盼尝其中味。祷告就是说，我愿作神即是上帝的儿女，做主的门徒，日日赞美上帝，天天服侍人，天长地久有时尽，众主歌声永不停，天荒地老终有时，此爱绵绵到永恒。愿上帝赐福大家。忧郁自杀的醒思，一个临床心理医生的感悟，作者吴彩云。忧郁和自杀是当今世界热门的话题，就好像传染病一样在人群中蔓延。人们不禁要问，这个世界变成怎样？它似乎与贫穷无关，因为今日在环境富庶的人群里面， 忧郁同埋自杀似乎更多。我从事临床心理学50多年，对忧郁、自杀呢啲嘅个案，仍然有不少嘅疑团。自从认识咗耶稣基督，学习圣经之后，心里边然后先有一啲嘅感悟，并且揾到解开呢个谜团嘅新希望。我愿意同大家一起分享。一、忧郁。今天忧郁的发生率不断攀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现在这个世代每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在一生某个阶段里面出现过抑郁。心理学将情绪对健康的影响分为2大类。一、积极的情绪，好像乐观、开朗、轻松、愉快、宁静、舒畅、安全感、满足感等等，都可以促进身心的健康。第二种，消极的情绪，例如紧张、焦虑、愤怒、恐惧、悲观、自卑、自责、绝望、空虚、孤寂、嫉妒等等，经常是会引发抑郁。医学上按抑郁的程度和性质可以分为忧郁心境、抑郁状态、忧郁症。忧郁症也都包括心因性和内因性两种。而内因性严重的时候会导致自杀。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神学家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忧郁发生的原因。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即是失望，是产生忧郁和自杀的主要原因。但哲学家、神学家举出，柯达的创办人伊斯曼在77岁的时候举枪自杀身亡的遗言里面写着，我已经得到我所想要的，我还等什么呢？欲望的满足有时是会导致绝望，这个可能与人们用尽毕生的精力付出极大的代价之后所得到的是幻灭和虚空有关。这个是一般仍然在这追逐名利的人是难以理解的。医学和心理学中，尽管有不同的学派和理论来解释和治疗忧郁，但大多数是从人的自我和他的环境里面找个原因。但人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就好像不能够掹住自己的头发两脚可以离地一样。只有对生命的起源、本质、归属和上帝的创造、苦难的形成、上帝的救赎等等有一定的认识之后，才能够从更高的层次和源头来认识忧郁的原因，和找出它的对策。早在数千年前，圣经就记载有这样的教诲，他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而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记载在传道书1章18节。圣经对忧郁的记载和描述篇幅很多，读了之后叫我豁然开朗，惊讶不已。在世上找不到的答案，上帝却早已经讲得明明白白。一、产生忧郁的心理原因。快乐和忧郁是对应的情绪。人能否始终保持快乐抵御抑郁呢？1998年有3位顶尖的美国心理学家探讨快乐是怎样一回事。研究的结果是，财富、学历和青春对快乐的帮助不大， 而宗教信仰和亲情、友谊，似乎然后才是快乐的敲门砖。神学家认为，人类忧郁的原因不是生理上的疲乏或者缺乏，而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将对信仰的渴望放在人的心里面，催促和上帝交往。这一种的渴望，心里面那种缺陷的感觉，除上帝之外，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填得满。人人都有对信仰的渴望，只是信仰的对象不同而已。生活中，我们见到有不少的人遇险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大声叫，神啊，快快救我。人有寻求信仰和依托的本能，以对抗生存的压力。这一种的欲望不能够在物质世界里面得到满足，因为物质世界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是永恒的。失望和绝望必定会应运而生。纵观当今的世界，有越来越多的竞争、欺诈、暴力、天灾人祸，正如圣经上面所讲，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上帝、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段是记载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至五节。抑郁的情绪因应就增多，绝不稀奇。二、苦难叫人忧郁。现代医学对抑郁的治疗，除了严重的忧郁症，抗忧郁药会起显著的缓解之外，对其余的忧郁现象收效就甚微。俗语话，心病还得心药医。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它是集中真理、教导、哲学、神学、灵学、世界观、伦理观、道德观、人生观于一体，对人的心灵能够产生全方位强而有力的影响。抑郁情绪通常是由苦难所引起，对待苦难，上帝同人持天壤之别的态度。圣经新旧约里面贯穿着对苦难教导和应对的例子，对忧郁和自杀都有描述，并且既有上帝亲自参与和教导。圣经可以说是上帝对人间苦难的救赎书。所罗门是一个享尽荣华富贵的君王，他建圣殿，拥有无数的财富和妃嫔，但是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万事令人厌烦。已过的世代没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记载在传道书一章二至到十一节。旧约里面著名的人物，好像摩西、大卫、以利亚等，都经历过无数的苦难，亦都出现过悲观、抑郁、求死的心境。就好像以利亚先知，就有个辉煌的生命里面黯然失色的一段。他有三次向上帝求死，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记载在列王纪上十九章四节。约伯被撒旦攻击得一无所有、体无全夫的时候，说， 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呢？我厌弃生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记载在约伯记三章十一节同埋七章第十六节。可见世上的一切人，即使是先知，都会因为经历过苦难产生悲观抑郁的情绪。只是信上帝和不信上帝两者之间的态度差异就很大。正如圣经上面所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记载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世人，成了肉身，降到世界，蒙受苦难，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日复活。他用鲜血和生命替人来赎罪，罪就是苦难的源头，为世人立下了榜样。人若心中有主，有榜样，有信仰和依靠，面对苦难的时候就会有力量来应对，否则就陷入了无奈、无望、生不如死的绝望深渊之中，难以自拔。三、抗忧郁对策，如何面对苦难？ A. 看透苦难。丘吉尔在自传里面这样讲，苦难是上帝馈赠给人类最好的礼物。苦难是财富还是屈辱呢？当你战胜了苦难的时候，它就是你的财富。当苦难战胜了你的时候，它就是你的屈辱。在这一方面，圣经上面有很多的讲法。司徒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物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记载在腓立比书三章七至八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节。这种以苦为荣的认识，能将苦难转为力量，打开抑郁的心门。B. 卸下忧虑。圣经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讲，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 C. 勤读圣经。圣经充满了安慰和鼓舞的说话，能够将人的消极情绪提升为盼望和信心。上帝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记载在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十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人的语言苍白无力。约伯受苦的时候，他三位好朋友围着他轮流来劝说他几个回合，仍然是无济于事。当上帝向约伯说话，真理的光就进入他的心灵，驱赶忧伤和黑暗，领他走出死荫的幽谷，见到光明，从恶喜乐。D. 降低欲望。要降低欲望，无论贫富苦乐，都靠主安然度过，咁就冇失望忧郁啦。使徒保罗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记载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至到十二节。二、自杀和忧郁。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忧郁严重的就会导致自杀。其实这个不是必然的，忧郁不一定是会导致自杀。忧郁是情绪的体验，人人都会经历，亦都是造物主所允许的。但是自杀就是属于意志行为的过程，是对生命的态度问题，是上帝所否定的。生命和死亡是文学的一大主题，亦都是哲学、神学的根本分歧。无神论者尼采认为，有两条路可以摆脱人生的烦恼和痛苦，一就是艺术，一就是认识哲学。但逃往艺术、认识之乡的梵高、海明威、三毛、顾城、海子等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是在绝望之中自杀的。而尼采自己最终亦都是入了疯人院。生存的痛苦、回归的焦虑是人类的共同感。一个老农夫和一个富豪，他们的悲哀和痛苦是没有本质的区别。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上帝使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记载在传道书七章十四节。你可以将自己完全交托上帝。哈佛的学者用两位二十世纪的思想家弗洛伊德，无神论的代表，和路易斯，有神论代表，来探讨人对生命和死亡的态度。人都知道生命是有限的，是短暂的，但却都有强力的追求永恒的欲望。佛是一生一直被死亡的问题困扰，对死亡有着无比的恐惧，并且难以接受。但是路士却很平静地面对死亡。两种生命的模式，佛士是愤怒的，坚决不信有上帝，只是靠自我来应付所遭遇的一切。而路士是喜乐地相信有一位慈爱、公义、信实的上帝在这里欢迎他。圣经对生死有明确的阐明，不仅是讲明了人从何处而来，并且回答了人往何处去。这样不仅是其他学问所不及和回避的问题，更超越了道家的出生入死，引入了出死入生，给人永生的盼望。死亡不再是人生的终极，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每个人的生命都不再属于自己，都是上帝精心设计的宝贝，他所选用的器皿。任何人都不应该失去对生命的尊重，更不能够遗害生命。上帝看重生命，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记载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记载在马太福音16:26。上帝看每一个人的生命为至宝，不论贫富、健康、病残，都同等的重要。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记载在以赛亚书42:3。每一个信主耶稣的人，都是主用他的生命买赎回来的。所以再卑微虚弱的生命，亦都是被上帝看重，是有价值的。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自己掌有生命的主权，可以随己意来处理，更不能够贻害生命。信靠信服上帝是防止自杀的根基。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因为保罗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记载在罗马书8:31-39。所以圣经的教导能够帮助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我们的主和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请参考23:4。圣经上面还记载了很多这方面的事例，好像以利亚和约伯在痛不欲生的时候向上帝求死，而不是自行了断，因为他们没有和上帝隔绝。上帝是我们战胜忧郁和困难的依靠和保证。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记载在约翰福音16:33。圣经上不止一次这样告诫，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彼得前书5:7-10。以上所有上帝的话语都体现了心理治疗的一般原则，解释、劝导、鼓励、安慰等等。因此我们必须爱惜自己的生命，在艰难困苦、水深火热的时候，亦都不要了断自己，关怀在困境中的难以自拔的人，不但符合圣经中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痛苦的人还有正面的作用。视频人世间为何有背叛，作者钱志群。我们时常都说人间处处有真情，但是亦都不要忘记人间时常有背叛。背叛是一个刺眼、刺耳、更加刺心的字眼，没人想掂他，因为任何人都不想被人背叛。遗憾的是，人生没人能够保证不掂到他。翻开很多名人的回忆录，搜索一下过往的新闻，背叛似乎是无处不在。故事是令人义愤和唏嘘，好朋友变成冤家， 同是朋友一场，一件事就可以反目成仇。按你讲，一日夫妻百日恩，屋企里面不应该有背叛，但现实是令人失望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两成的男性，即是22%，同埋一成多的女性，即是13%，有过婚外的性行为。这些数字隐藏住不知多少的伤感、失落同埋绝望的故事。谎言同埋欺骗无处不在，但是发生在没有感情的人里面，这样不算得话是背叛，因为背叛比纯粹的伤害更加严重。它好像一把利剑，站在亲情和友情之上，从利和情两个层面同时杀戮。亲人朋友间彼此熟悉，甚至能够敞开私隐，所以背叛的行为最易得手，最有杀伤力，时常带给那些被伤害的人锥心之痛。不要说人背叛人，人连上帝都背叛，人被上帝创造和赐福。在伊甸园里面有人类梦寐以求的一切福气，此恩此情何等的浩大。遗憾的是，这一第一对的夫妇居然经不起魔鬼的唆使，背叛上帝，偷吃禁果，令到罪和死从此进入世间。面对被背叛，应该采取什么的态度呢？我们不妨看看被背叛的上帝怎样现身说法。上帝既然怜爱世人，在人类漫长的背叛历史里面，不断地差派先知劝人悔改离罪，回到他那里去。上帝甚至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降世成人，替人来赎罪。时至今日，上帝仍然是差遣他的仆人侍女宣讲福音，叫人回头。对于被人背叛，主耶稣教我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记载在马太福音6章14节。诚然，被背叛是一件令到人锥心的事，甚至因此带来了伤害，可能毁灭了人的余生。谁有力量饶恕背叛的人呢？靠着我们自己的确是很难，但是在上帝凡事都能。很多人都是因为认识了主耶稣之后，被主耶稣解开了捆绑受伤的人他心里面的仇恨的绳索。仇恨是魔鬼对被害人的另外一种加倍的伤害。再且，我们亦都应该认识自己的劣根性，提防自己有背叛别人的可能。圣经上面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记载在提摩太前书6章10节。当初亚当和夏娃背叛了上帝，就是因为贪。后来犹大卖主，无病又是贪。魔鬼最擅长是利用人的贪念，无论是贪财、贪吃、贪色，令到人变成忘恩负义的人。怎样可以胜过贪欲呢？怎样不做忘恩负义的背叛者呢？靠住立志，靠住信誓旦旦，山盟海誓都是没用的，因为人是软弱的，信不过，要堵住破口，唯有信靠耶稣，信服圣灵，致死在地上面的情欲。晓君信伤，他心里有我吗？晓君，你好，我是一个21岁的男生，父母在我中一的时候就各自有外遇， 我从小就好憧憬婚姻嘅生活。我读男校，4年前参加教会，然后先至有机会同异性相处。喺头2年，我一共追求过4个姊妹，因为当时年少无知，闹过唔少嘅笑话。好彩佢哋全部都拒绝咗我，否则以我当时嘅成熟度，一定处理唔好呢啲嘅关系。喺我追求第4个姊妹嘅时候，我开始积极阅读教会有关恋爱嘅书籍，听相关嘅讲座，睇圣经雅歌书有关爱嘅经文。虽然最后第4位姊妹亦都拒绝咗我，但喺呢一方面，我倒系成熟咗唔少，而且对圣经关于恋爱观嘅教导，亦都帮助咗唔少嘅弟兄。2年前，我遇见一位比我细3岁嘅姊妹，佢善解人意，非常爱主，我非常欢喜佢，有一见钟情嘅感觉。可是呢一次，我嘅圣经知识令到我却步，静候上帝嘅带领。我哋由一面之缘，到佢转到去我嘅小组成为组员，后来又成为团契嘅团员。我一直都让呢种关系自然发展，因为佢讲过要入到大学，然后先考虑恋爱嘅问题，所以我一直只系守候喺佢嘅身旁，同时为咗自己将来要做一个好嘅男朋友、好嘅丈夫嚟做准备。我明白弟兄要做头，亦都认为佢未够成熟去处理恋爱嘅关系。最大嘅问题系，我哋各自都因为学业嘅缘故分隔两地，只系靠电邮同埋脸书嚟维持联系。我嘅问题系，一喺呢1-2年里边，佢就好似成咗我精神感情嘅一部分。只要系睇唔到佢嘅消息，我就会苦苦思念。我真系好鍾意佢，应该点样去处理我嘅情绪呢？第二，我唔介意长时间等候，但系我最担心嘅就系最后系被拒绝。我应该点样做呢？佢对我太重要啦，我应当点样去准备呢？第三，我十分担心喺等候嘅时间里边，佢会唔会留低个位俾我呢？佢嘅想法我完全唔清楚，我应该点样同佢相处呢？第四，我睇过唔同牧者对恋爱嘅观点，发现我有出入，难以找到一条恋爱嘅黄金定律，因为每个人嘅经历实在太唔一样啦。我曾经同教会嘅传道人倾过呢个问题，佢哋亦都有唔同嘅睇法，我心里边好乱。晓君，你能否俾我一啲指点呢？小老鼠上，亲爱的小老鼠，读咗来信，觉得你是一位坦率、认真的基督徒。我好欣赏你不断追求成长，从年少无知，不断闹笑话，以致小心谨慎，有忍耐，能够控制自己，不至于吓到对方，这样是很值得欢喜的。没错，择偶的确是人生的一项重大抉择。好的配偶会带来给你幸福和谐的家庭生活，相反亦都会带给你很多伤痛。相信从你父母的婚姻里面，你已经经历过不和谐的婚姻对家庭的负面影响。6大原则，我先讲一些择偶的原则。第一，灵性相配。为什么真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是不相配呢？因为二人的生命是不同，人生的方向就不同了。举例说，基督徒是看重守礼拜，不信耶稣的人却是觉得周日最好是睡觉，到外面去动一下，或者做各种的家务。 有咗十蚊仔之后，矛盾就更加鲜明。一方是好想带十蚊仔去教会，另一方是要带十蚊仔去游乐场，令到十蚊仔无所适从。纵使两个人的信仰相同，但是灵命不相同，步伐亦都不一样。一个好似婴孩，一个好似少年人，一个走得快，一个走得慢，就无法子合拍。所以要探讨彼此间对上帝敬畏的程度，有没有侍奉的心智，是不是乐意关怀人哋，遇到困难的时候对上帝有没有信心，抑或轻易灰心抱怨等等。二人有越多的正面匹配的地方，婚姻就会越幸福稳固。二，品格相配，发掘对方是否有值得尊重钦佩的品格，好像诚信、可靠、有责任感、成熟、果断、心胸宽广、办事轻重缓急分明、体恤人、有怜悯的心肠、平易近人等等。三，价值观相配，好似两个人对婚姻的睇法和态度是怎样的呢？是不是看婚姻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事呢？还是觉得应该跟随时代的潮流，对婚爱情他有什么的睇法呢？将来如果失去了今天的浪漫热情，是不是表示大家的缘分已经尽，可以离婚了？如果夫妇意见不同，或者发生争执的时候，怎样去处理呢？愿意先走一步和对方和好呢？抑或非要错的一方先是低头道歉不可呢？对于结交异性的知己的看法又是怎样呢？会逃避试探吗？对钱财管理的看法又是怎样呢？要不要十蚊仔呢？希望有多少个十蚊仔呢？对孩子的教养方法又是怎样呢？双方对奉养相亲的看法又是怎样呢？这些都是结婚之后会遇到的实际问题。为什么大家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因为激情只能够维持一段时间，婚姻却是一生一世每日的现实生活。四，深度沟通，如果彼此能够互信，坦诚交通，因为这样然后才可以深入了解对方，并且让对方是了解自己。讲到了解对方，不是一定非要坐低谈心不可，还可以透过不同的场合观察对方与人的交往，并且从对方的亲友了解他，这样然后才可以较深入地了解对方是否近乎自己的期望。如果有乜嘢唔明嘅地方，不妨问问对方，以增加了解。第五，时间考验。从以上四点可以明白，择偶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决定嘅事，需要时间嘅考验，然后先可以分辨出呢一段嘅感情到底系真爱，还是系一时嘅意乱情迷。认识一个人需要时间，所以两个人是否真是匹配，就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当然不是说这两个人要完全相同，重点是彼此能够互补长短。六，群体的印证。择偶的决定，除了是个人透过读圣经、祷告、默想，不可以忽略的还有家人和教会弟兄姊妹对双方在一起的意见。所以要在个人、家人、亲友和弟兄姊妹各方面的意见里面取得平衡。譬如说，一对恋人大家都认为他们很相配，但是家人、教会弟兄姊妹都觉得有保留，就要小心了。是不是有些自己看不到的盲点呢？总括来说，如果想婚姻美满， 就唔能够操之过急。深厚嘅感情系需要时间嚟培养，要衡量彼此间有多少相配嘅地方，系咪真系适合自己？唔好以为你嘅爱情能够感化或者改变对方。婚前存在嘅问题，婚后往往只会变本加厉。你的情况，关于你的情况，从你的信睇嚟，比较是似单恋。你说你不知道他心里面的感受，睇嚟你都不是很了解他，是不是？我建议你在这段时间里面做以下几件事：一，继续追求生命成长，每日读圣经。祷告，上帝的话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只要你立定心意，坚守上帝的真道，即使眼前你测不透对方的心意是怎样，你仍然是活在光明里面，每天能够正确地处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日常的生活。没错，人是有感情的，当你不知道对方的心意的时候，难免是会患得患失。但是只要你立定主意，不容许自己被患得患失的情绪来淹没，虽然你无法挥走对他的思念，但你立志不顺从私欲，不容许自己单思成病，茶饭不思，荒废学业，甚至更不堪地堕入色情的误区。你坚决每天亲近上帝，信靠祂，求祂给你力量，保守你无论是恋爱成功或者是失败，都做祂所喜悦的事，是光明之子，而不是恋爱成功就眼中只有对方，是忘记了上帝，不记得了身边还有很多有需要的人。又或者一旦失败，就怨天尤人，颓废消沉，饮酒吸毒，无心向学，甚至是放弃信仰，沉沦在罪中。你求上帝保守你永远面向着祂，迎向光明，离弃黑暗和一切负面的思想行为，做一个光明正直的人。你将婚姻的主权交给给上帝，按住圣经的教导，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一段经文记载在箴言三章五至六节。二，了解自己。你说你读中一的时候，父母各有外遇，这样看来你成长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从父母的身上看不到对配偶忠贞和爱慕的正面榜样。我估你在屋企里面是被忽略的，因为你的父母忙于彼此作战或者彼此欺骗，同时还要抽时间和外遇来幽会，不可能太用心在你的身上。难怪你对爱这样如饥似渴，两年之内追求了四个女仔，现在正是在追求第五个。现在我请你想想，如果你对上述任何一个女孩子追求成功了，你会不会因此而满足呢？觉得心里面那个空洞被填满了呢？恐怕未必。没错，你会兴奋了一段时间，沉醉在爱河一段时间，然后你会发觉心里面那个空洞仍然是没有被填满，于是又出去寻找另外一段的爱情。为什么这么多曾经热恋过的人会分手呢？去搞婚外情还要立婚变，因为很多时候问题是出自于自己的身上。很多人根本不了解自己， 唔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乜嘢。佢哋以为只要揾到爱情，被恋爱冲昏咗头脑，就可以得到满足。但系当热恋降温之后，佢哋又唔知道点样去打发自己心中嗰个嘅空虚感，于是又出发去寻找另外一段嘅爱情。所以我建议你唔好将希望都寄托喺寻找爱情上边，你应该求天父指教你，让你先认识自己，认识真理，包括咗真相。究竟你原生嘅家庭对你产生咗啲乜嘢正或者负面嘅影响？你真正嘅需要系乜嘢呢？你求上帝医治你，开你嘅心窍，俾你一颗饥渴慕义嘅心，同埋一个正确嘅人生目标，以致你所寻求嘅唔系一段始乱终弃嘅瞬间激情，而系一个能够人生目标同你相同，同埋同你可以一生同行嘅良伴。你自己亦都成为一个负责任、有始有终嘅朋友、恋人，同埋能够托付终身嘅好丈夫。三、观察对方。你唔系话佢系你小组嘅组员同埋团友咩？后来又话你哋分隔两地，是不是你出国留学呢？所以现在只能够靠电邮和脸书来联系。网络是虚拟的世界，一个人在网上面的表现可能是一种人格，在现实生活里面却是另外一种人格。况且网络上面所讲的都是 one-sided story， 即是单方面的故事，是讲述的人自己的观点。好像说某某人和父母闹了交，几乎可以肯定他必定是讲父母的错，他自己是受害者。即使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也都很容易听信一面之词，更何况在网络上面呢？你根本无法看到客观的事实，亦都无法听到另外一方面的故事。我是说靠网络是无法客观和立体地了解对方。这个是很多无知网民被网络上面所交的朋友欺骗的原因。所以你和他不能够在现实生活里面交往，并客观地观察他的为人，实在是有些缺陷的。不过话说回来，网络固然无法让我们客观立体地观察和了解对方，但是由于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将日常的生活上面所有大大小小的事，甚至连不值一提的鸡毛蒜皮小事，不应该讲的私隐都写了出来，还贴上照片公诸于世。所以有很多雇主聘请员工之前，都想先看下求职者的脸书，看下他们的内心世界。换句话说，你既已经在现实生活里面认识了他，爱慕他，不妨从他的脸书里面再冷静地观察他一段时间。例如一年，他为人自我中心吗？思想是否成熟抑或幼稚呢？对于付出和服务人群，他有什么的理想呢？待人处事的原则又是怎样呢？和你合拍或者截然相反，请参看上述六大的原则的第三点。你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合拍，经过祷告，心里面平安，然后先考虑进一步的行动啦。四、深入交谈。你说你们只是靠电邮和脸书等维持关系，请问你们谈些什么呢？是不是只是一些生活的琐事？我建议你不妨主动和他谈谈你的灵修心得，你在圣经上面看到的亮光，在生活中看到的佳言异行， 同埋喺教会同埋书本上边所睇到嘅美好见证，好似本刊嘅真人真事。你邀请佢同你一齐分享每日嘅读圣经心得，生活里边遇到挑战，佢点样胜过？灵性嘅近况如何？喺度睇紧乜嘢书？有咩心得？教会嘅生活如何？有冇睇到乜嘢美好感人嘅见证呢？如果佢唔理你，你大概就系冇乜希望，又或者佢嘅灵命同你唔一样，兴趣同埋人生方向亦都唔相同，佢对你对呢一啲话题都冇兴趣，大家系无话可谈，咁当然系唔适宜继续发展感情。假如佢系好高兴咁样回应，接受你嘅意见，乐意同你分享内心各种嘅感受，尤其系喺百忙之中，仍然唔忘记同你深入咁样谈心，你嘅希望就较大。不妨继续同佢谈下更多嘅问题，从个人嘅理想到对人生嘅睇法，将来希望做啲乜嘢嘅专业，喺边度居住。咁样渐渐更多咗了解之后，你觉得时机成熟啦，嗰阵时就能够自然咁样流露同埋表达你嘅爱意。五，扩大生活范围。恕我直言，你而家离非婚不嫁、非兴不娶嘅阶段仲远，所以唔好沉迷，要扩大你嘅社交圈子，唔好迷恋。虽然我话你可以藉住念书同埋电邮嚟了解佢，但唔系话叫你迷恋，活喺一厢情愿嘅幻想世界里边。你要学习用健康嘅心态，多啲认识基督徒嘅朋友，参加基督徒适婚男女嘅交友活动或者聚会，唔好太快代入情网。最后，我想请问你，点解叫自己做小老鼠？系咪觉得自己胆小，或者觉得自己嘅行为鬼鬼祟祟呢？希望你改成自己系好牧人主耶稣怀抱里边听话信服嘅小羊。愿你每日跟住好牧人，领你走当行嘅路，包括你嘅交友、恋爱同埋婚姻。晓君。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做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经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住祂，我然后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上帝，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门。随想：不要教错方程式。作者：方华。某日啱啱我听到一宗唔系笑话嘅笑话，讲故事嘅系大学嘅行政人员，佢讲嘅系上一个暑假发生嘅事情。因为新学年嘅大一新生增加咗好多，人数太多啦。本来每年嘅新生迎新营都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同埋住宿。但是这一次的宿位真的不够，令到小部分的新生没办法参加迎新营。但是问题是， 你投诉的不是学生，而是学生的家长。行政人员说，某个家长因为个仔没有参加迎新营的机会，他们就向他发难，说迎新营是大学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的仔不能够参加，是剥夺了他的权利，对他的学习是一种损害。这话很可惜，他们显然是不懂教育，十多岁的仔已经考上了大学了，父母还出头来为他争取权益。在美加澳等地留学的地方，我们也都见过不少这种的家长，陪同入学的已经算是正常，但长期住下来陪同留学虽然不合理，但是也都不是罕见。有很多大学的手续，如果不是指定要由学生自己办理，相信不少黄面孔的家长在排队办事的时候，会叫本地的学生是目定口呆。有这样的上一代，就有相应的下一代。我们看新闻，就会看到现在这个社会竟然有不少倚仗父世横行的青少年，就好像《水浒传》里面的高衙内一样，亦都有青少年犯了错，出来道歉的竟然是个家长。恳求大家放过那个匿埋了或者被家长收埋了的那些仔女。我自己亦都见识过这样的一位新同事的父亲，他代女儿请假，过了没多日，这位的父亲又亲自来到公司为个女儿辞职，讲话啲工作太辛苦，唔做咯喎。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喺2011年写咗一本小说，叫做《麒麟之翼》，仲拍成咗电影。虽然话系推理作品，但系有一小段系几有意思嘅，值得喺呢度讲一下。小说里边嘅主角是侦探加贺恭一郎，他在侦查案件的途中对一名中学教师说，中学的数学有很多公式，只要背了下来就能够解决很多的数学问题，但是如果一开始就背错了公式，以后的数学题目就很难答得啱了。如果人生开始的时候是学错了公式，你就会不停地应用这些错误的公式而继续来犯错，觉得自己有特权，不需要遵守法律的横行的第二代，就是从上一代爱好特权栽培出来的了。那些一闯祸就有人为他掩饰，为他解决，那这些人真的不怕闯祸，直到无法挽回的悲剧发生。生命不重要，价值不重要，人际关系不重要，诚信不重要，最重要是要自己得利，是运蒙过去。太多的错误公式在太多人的意识中生根运行，上帝指斥人的罪恶，将过错和背后的公式都指了出来。人心中明知有上帝，但却以谎言取代上帝的真理，内心败坏，就做出各种不义的事。要清除所有记错的公式，就必须来到真理的源头，谦卑接受更正。这个是上帝指示的道路，也都是救赎人从纠缠不清的罪恶的漩涡中能够出来的道路。听从的人就可以重新展开新的一页。观察人生，虚拟世界的梦境，作者白衣。大家有没有留意，大多数的人都觉得自己对人家错，但是一谈到真理就个个都不耐烦。 人对于真其实兴趣不大，很多人意识形态都是来自主观感觉和认知，亦都有人自信客观，听多方的陈词，结果就更加糊涂，分不出是非善恶、黑白阴阳。那他就说是没有绝对的真理，是非是相对的，没有上帝当然就是没有真理啦。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即是上帝那里去。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人其实是很需要真理，我们需要有一位伟大、全知、全善的上帝，领我们从更宽阔的时空来看真实的世界，而不是好像现在这样，在狭窄的主观世界里面自以为是，还自己感觉优越。美国的小蚊仔最具自信，但是学业成绩不见得是最好。欧美国家自信他们的民主自由是唯一正确的路，但是旁边人看来，他们是走歪了、走斜了。优越感可以是很主观，人人都可以有优越感，都可以看不起人。我们真的需要真理，真理不是与日常生活莫不相关的东西。很可惜，人们却是不愿意求真，不愿意突破主观虚拟世界梦境里面的自我优越感。中信月刊2013年9月第52卷第9期总编号617已经是播放完毕。现在我李林美贤代表 TBL 听书馆，愿神祝福你。